为什么会现这样子的瑞相？文殊菩萨跟他讲，他说以我所知道，佛释迦牟尼佛他把我们用这个佛光带领我们这个状况，他要啊这个说这个要鸣大法鼓啊，要吹大法雷，要说真正的妙法莲华经，就是这样了。然后为什么这样呢？他又跟弥勒菩萨讲这一段因缘了。他说过去很久以前有两万佛，这两万佛的佛名通就叫做日夜灯明佛。那么日夜灯明佛呢，这两万佛都同用这个佛的名字，两万佛到最后那个啊日夜灯明佛的时候，他在还没有出家之前，他是个国王，他有八个王子啊。后来他出家以后也都感动，这八王子也后来也都出家。那么这个最后这一位日夜灯明佛，他要这个成佛圆寂，成佛以后要圆寂之前，那么他也是现这样子的瑞相啊，那为妙光菩萨说妙法莲华经，那这个十方的菩萨也通通都来啊。那么当时啊，不只是为妙光佛萨说妙法经，那么也同时受记啊，那么法藏成佛。所以在讲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么文殊呢就讲了，他说最后这一尊啊，这个两万佛的最后这一尊日夜灯明佛，这六个王子后来皆师妙光，通通都拜妙光当老师，而且这八王子也各自通通都成佛。那么这八个王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有义啊、善义啊、无量义、宝义、真义、除疑义、想义、法义，这八王子啊各有一个名称。其实这八王子就是八士，就是八士啊，有义、善义、无量义、宝义、真义、除疑义、想义、法义，他就是八士。八士就是用八士来代表这八王子，八王子后来也都成佛。所以成佛的时候是这八士最后转这个八士回到真如记的时候才成佛。所以那么这个妙光呢，这个在听完了妙法莲华经以后，那么他教这八王子也成佛。那么最后那个成佛的那个日夜灯明佛，其实他就是我们的如来藏。那么前面的八士呢，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你可以看到它的象征的法义都是相关的。然后呢妙光菩萨呢，那么教了这八位也都成佛了，但是当时他有这个他的弟子里头，八百弟子里头也有一位弟子，那个人叫做求民。那个求民呢，他常常啊就是很容易健忘，他听一听经，有时候也不太介意啊，也不太用功，那个人叫求民。不过他因为断断续续也都结了很多的缘，后来他也成就菩萨。我要告诉你，妙光菩萨就是我也，就是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就是文殊菩萨。那一个求名菩萨就是你弥勒啊，你忘了吗？这里你又看到文殊菩萨啊的成就那么高，可是我们像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 你每天又要工作为家庭，又说是不是有点像求名菩萨呢？你当然也就是这一个求名菩萨当来下生的其中的一员，你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个象征式语言所表达的呢？所以现在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股票，而且就这一股，对不对？这一股呢，一不增不减，是不是啊？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那拢有。所以你可以了解说，真佛祖也。所以往后你再看舍利佛，他突然间很开心的说：“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真佛祖也。”所以你现在也很开心，也是这个样子，这么欢喜。我们属于那个世界，我们本来就属于那个世界，但是我们整天都是在呱呱格格的名利场上、尔虞我诈之间，还有种种的烦恼之间走不出来，是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那么所以这个八百弟子中有一个人名，这就叫做求名啊，贪着利养啊。那么读诵，那么这个重德呢，重也不很道力啊，多所忘失啊。那么这个不过由于他诸根因缘，也常常会接触，所以各位你我也不是，难道也不是这样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说哎呀，这讲的好像也是我啊。我们不可能每天整天都在读经啊，是不是啊？还好，是不是？我这个还好，是很幸运的。我从小七岁就有机会可以进佛门，去接触一点佛法，然后呢，陆陆续续的就会去接近，就这个很像啊，你我都一样啊，啊！所以你现在雀跃不雀跃，你高兴不高兴？我们这样也会有成就啊，因为现在你很认真呢、啊。是不是啊？是啊，所以这个是因为有这个善根的因缘啊，所以也就值无量佛，所以你一样念佛啊，一样这里啊，这个接触那里接触，值无量佛，所以妙光我身也，求名菩萨如身也。好，现在这里面讲的就是是故啊，我文揣就是今日如来当说大圣经，名妙法莲华经，教菩萨法，佛说护念，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续品经里头它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因缘明白的就这样讲清楚了。好，现在有一件事情倒是很重要，你们有没有会跟，是不是会跟老师一样读到那个啊？这个无量义经啊，教菩萨法，佛所护念。那无量义经是什么？老师去把它查了，把它查出来了。无量义经，哎，这个无量义经啊，这部经所讲的内容，我大略给大家这个讲述一下，你才了解说佛当时讲无量义经讲完了以后入无量义沙昧，是不是？然后用佛光照的，大家可以有机会去接触到。那到底当时的无量义经讲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那么这个大在无量义经里头，这个大庄严菩萨白佛缘，就是跟佛啊，跟佛说菩萨欲集正德正等正觉，也就是菩萨为了要很快的能够得到正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当修何等法门？应该怎么修什么法门？佛言以一法门，只有一个法门，名无量义，只有一个法门叫无量义。那这个经里头我来来去去把它读完了，我把它整理很重要的东西，你把它记得就可以了。你以后你听这部经，你听这经对你真的也很容易豁然开朗啊！你看看，那第一个就是当观空寂，我们讲这个止观那个观哈、啊， 观就是我用这个观念，这种正确的观念来看一件事情。要用什么来观呢？当观空寂，空啊，寂寂寂灭的寂啊。怎么说呢？他的文字上这样写的，最精要的一段话这样写的：一切诸法住本来啊，住本来经，性相空寂。一切诸法从本过去、未来，本来它都是空寂的，无大无小，无生无灭啊，非住啊，非动啊，不进不退，犹如虚空，无有二法。意思是说，这整个的本来如如之法，本体是如法，它本来是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叫空寂。而我们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娑婆世界，是因缘所生法表现出来的，它是生住异灭的，是无常苦空的，是无常的啊。所以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人间，看起来几十年，其实一下就到，有一点年纪的人都很容易领会这件事情。我自己小的时候或年轻，甚至于在中年的时候，我读这部经或者读佛经，我也不容易领会人生是这么的短，只有刹那面，我也不能领会，只凭想象。但是到了现在65了以后，而且现在健康检查免费了以后，才发现过去的那些事情到现在之间，就是真的就是刹那面，真那种感觉。你们在座很多人会跟我同样的感觉，而你也这阵好像浮一个水泡，所以如这个像浮偶一样，人生如浮偶一样，就没有又回去，回到哪里？回到毗卢性海，光明的毗卢，而光明的毗卢性海是美好无比，但是我们偏偏要冒出一个泡泡，在这个泡泡里头，很多泡泡里头互相的在那个地方，然后冒泡一破了就回去。但是我们不是，是泡泡完了以后马上再挤出一个泡泡，不愿意没有回到那个亮丽的地方去啊。所以观空寂，他告诉我们，他说一切诸法啊，从本来经啊，都是空寂的，没有所谓的大小生灭、动非动、进退啊，无二之法。而诸众生呢，虚妄啊，这个痕迹，就是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你一直执着、计较、情染在这上头，执着在这上头啊。那么就会讲是此，就在这个小短短的时间内，是此是彼是得是失啊，于是呢就起了种种的念头，造了种种的业，然后轮回在这六趣之中啊。那么备尝了种种的苦，无量亿劫不能自拔，不能自出。这就是第一个他告诉我们这个观念，无量亿经啊，是大庄严菩萨问佛的时候告诉我们。我觉得对一个儿童、对一个年轻人讲这些东西，一下子他不容易懂，而且讲了以后反而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去消化，但是他还是要好好的去努力。既然是一个泡泡，是一个短短的去努力，但是这个经他只要听闻过，有一天他会产生一点慧性去觉照，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就像一趟旅行，就像演一出戏啊，就像这个做一个梦一样。所以这个南柯一梦就是这个道理，黄粱一梦也是这个道理。因为一个人要争黄粱的，争这个我们应该说，那个是那种馒头，应该是一种比较粗的这种啊，那种馒头，他还没有蒸好，他就做了一梦，但是他已经梦到一个世界里头娶了妻啊，而且这个 这个升了子的这个的有很好的这个做了官啊，然后还没有正好又醒过来了，我们也必须想想这个问题呀。啊，所以你看他这样子，还要必须观无相。什么样观无相呢？因为我们生活在生住异灭之中，所以你不要以为你拿着你自己的这个照着镜子这个字就叫自己，你那个自己啊，照我们哈、啊、这个身体里头，你不断的排出去，不断的啊重新拷贝，把旧的东西又回收的回收拿掉，再去吸收新的东西，大概一年哈、啊，已经完全更新了，不是你原来的你了，你自己不知不觉而已了。但我们却以为这是自己，你以为你有一个名字，那个名字也只不过是给你一个名号，是不是？好叫你就这样而已，本来无，但是生住异灭。所以说真的，如果人年老了也用不着交代给家里的人要弄多大的坟墓，也不必弄什么，很自然的放下啊，反而好。无相，因为无量义从这一生看到这整个的愿，它是无相的，无相即是实相。好，看到这里来了以后，无量义经回过头来转到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又回到了这个生命，不管如何这一段生命要去珍惜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真正的去产生慈悲喜舍，真正的要在这个地方感受到法喜。无量义经，我们要人生里创造一些法喜，而不是哭丧着脸觉得反正这些东西都是很短都假，不是，他要我们如此，要慈悲喜舍，要有法喜，要真正感受到那一份的这种幸福跟喜乐。也就是说，这里面明明知道是这样，但这一段时间仍然还是要把它变成是喜乐的，而且也要很清楚的了解这个喜乐的本身，最后只是我这一段时间我会去这个拔除种种的重苦，看清楚这四面的生命的现象，可是这个生命却又是一个喜乐的，而且看清楚你要拍拍手要走开的。那么所以我以前给大家讲的说，人生像一趟旅行，你去旅行，旅行完了以后，你不可能说哇桂林山水很美我就留在那里，你又想阳朔也很美，然后想一想九寨沟也很美，不就如此，欧洲更美，你一会儿去哪里，你这里玩了又去那里又去那里，这样连回是不知道回去是一大麻烦。第二个，你出去的懂得旅行的人跟不懂得旅行的人差很多，懂得旅行的人出去旅行不管哦，上了已经出门了，那这部车子比较旧，它旧就旧还好，这部车子哈、哦，它还会动，还带我们去，它一直在看着风景，它享受着这个旅行之美。但有的不会旅行的人不是啊，他一出门哈、哦，真倒霉，今天穿的这个衣服穿不好看，还有这个鞋子哈、哦，应该穿新的才对。哎呀，这个车子谁租的？怎么这部游览车租的这么旧？哎呀，这个旅馆怎么租这么旧的呢？啊，这个旅馆怎么不够干净呢？食物怎么不够好呢？从头到尾都住在苦恼。我请问，你是会旅行的还是不会旅行的？佛所谓的无量义就在这里，他要我们啊，能够产生这个无量义无量的觉察，看到这一份慈悲喜舍，看到这一份的欢喜，看到这一份的喜乐，就是在这里。但是完了拍拍手知道这无相，是不是本来空寂，透过这个般若觉性回到我们原来那个光明的世界，回到那个光明的世界。啊，这个呢，这个法呢，那么主要呢，就是所谓的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它的经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呢，也跟大家再谈 他说你在你的这个众生生活，应该在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自己的因缘那么随着不每一个人的因缘际遇根性欲望这个人的体质各方面的东西的不同，各自都能够在那里去展现他那个人生的美好，而也都能够觉悟到这些东西都只是短暂的。好，所以最后总结回来，就是一切法相都是无常啊。那么这个说是经的时候呢，那么三千大千世界通通都受到感动，这无量易经，这甚深这个无量易经就是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无量易经，读这部无量易经有十种功德，这部经大部分都在赞叹这十种功德。我把这十种功德那它的经文字比较长，我简单把它摘了，我念给各位听听。第一个，那么能令发菩提心这个无量意境呢，让我们发了智慧菩提之心。第二那么这个通达无量意，你的人生通达，世间出世间法都通达，不同的这个根器因缘各住在不同的根器因缘中成就远离烦恼无明，你不会被烦恼无明给你卡住能自度度他，自己也让自己可以自己能够解脱，也可以帮忙别人不离凡夫，那么却视线菩提道。我们既是在凡夫之中生活，但是我们却也能够视线到菩提的这一面，所以世间的这个生活里头同时也是菩提，而不是我们这里世间的只有烦恼那么这个断一切苦那么这个得圆满果，断掉了苦得了圆满的果。那么第七呢，就是六波罗蜜自然现在其前。第八呢，那么得无生法忍第九呢，那树叶众障一起灭尽，过去的树叶众障一起灭尽第十呢，那么发无量愿，那么这个即拔一切众生，发无量即拔一切众生。所以这十种功德你也可以了解，它真的是从自己的解脱到智慧到菩提的正德，到成为这个发展行菩萨道到得圆满，全部都有。所以现在你知道无量易经的意涵就在这个地方，它很简要的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人生本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是这个人生只是短暂的，是那个本体世界浮出来的这一小段，好像来旅行，好像来演一出戏，就这样而已。但是这一段也很珍贵，所以要怎么样？要用慈悲喜舍，要真正的发这个六波罗蜜，好好的让自己可以活得幸福，活得欢喜，活得自在，必须是如此。然后最后透过这个无量意，知道这些东西无所得，然后可以证入实相，而那个实相也就是发起我们这个般若菩提自信的这个部分。那么我们了解这样子，这个续品经我跟你这样一解释完了，你回去你自己要读这部经不是很大，所以你自己读次第也很清楚，那你会觉得你在读它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很感动我读这个《妙法莲华经》 是净空师父这么他讲了，然后他指导。然后有一天我自己这个盘着腿拿着这个妙法莲华经这样子读，那么读一读自己却发现觉得那我周边不就是佛塔，然后觉得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没有离开这十方诸佛，所以不是只有净土阿弥陀经念佛，也不是只有华严念佛三昧，其实妙法莲华经你在读诵的时候你跟念佛也通通结合在一起。所以等一下你念的是阿弥陀佛，其实是无量佛，我们是哪一佛接这个网站去衔接无量佛。所以你们很多人都会问我，老师我只念了一个阿弥陀佛，其他的佛都没有念怎么办？阿弥陀佛跟其他佛之间它是光光相射的啊，不必在这里啊起障碍，一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将来会很欢喜，你会很欢喜的来念佛。那么刚刚那么有一位这个同修呢说，这个他的家人这个朝黄金环女士啊这个往生，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一念回向啊，然后我们希望回到回向完了，然后我们回到那个这个佛的本怀，自己像真的佛子这样在念佛。我们现在来开始念佛。